好，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二周，我们继续这个门训系列，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门徒训练，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门徒这个词的定义，按照新约圣经的记载，我们很简单的说，门徒就是主耶稣的跟随者，愿意一生跟随主，效仿主的信徒。讲到门徒，你们可能脑海里面会想到一个图画，很著名的那个油画，最后的晚餐，上面有耶稣，带领他12个门徒，我们后来也说这，叫做使徒，12个使徒，你想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图画的时候，最后的晚餐，这12个人，耶稣跟耶稣非常亲密的，三年多以来一直跟着主耶稣，跟他一同，看他的侍奉，耶稣带着他们去治病，去赶鬼，一同的去侍奉，这12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男性，然后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没有女性，这可能呢，我在想，是跟当时的，不要忘了，这是2000多年前当时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关系，很重要的关系。不过呢，我们先不要去批判，很容易我们看圣经或者哎呀，看到古时候的人怎么有，一夫多妻啊，这些制度啊，然后妇女又不平等啊，我们经常很容易就会去论断，但往往我们要想到2000多年前这个光景，就是这个光景，历史嘛，对吧，其实不过我们看看当时跟随主耶稣见证他在地上面这些事工的人群的当中呢，其实有不少是妇女。圣经里面，其实新约里面有记载的，有他们名字，他们这些妇女呢，就是照顾耶稣还有这些门徒的起居饮食啊，甚至还用自己的那个积蓄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呢，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复活之后首先就是向那些熟悉他的那些妇女显现，例如有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撒罗米等等，有名字的，你回去看那四福音书最后的那一章都有记载，然后呢，就是这些妇女跑去告诉那11个使徒，然后那些彼得啊、雅各啊、他约翰他们还不相信，然后还要亲自跑到那个坟墓空坟墓里面去看，在耶稣这个复活升天之后呢，这些妇女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跟使徒们以及其他的门徒一起聚在一起，约有120名，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做？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是遵行主耶稣升天以前对他们的吩咐，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这就拉开了《使徒行传》的序幕。路加医生，大家要是听跟着我，去查考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去年一直在做这个路加福音的讲道。路加医生写了这个路加福音以后呢，又写了，接着就写了《使徒行传》。来记录耶稣升天之后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逐渐的传扬出去，里面记载了使徒的行踪，包括这个保罗，他3次的宣教旅程，以及初代教会的建立，非常丰富的内容，你们真的有机会看这个使徒行传，其实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更准确的说这个行传应该称为圣灵的行传， 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里面写了好多圣灵的带领，圣灵的五旬节圣灵是怎么降临的，第一个教会怎么去建立起来的，然后彼得又怎么去这些门徒们又怎么去讲道带领把这个福音传到从耶路撒冷怎么样传到这个犹太的全地，然后再传到这个地极这样子。好，最后其实使徒行传的结尾的时候是保罗把这个福音传到了罗马当现在大家还知道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什么这样说？那个福音书到了罗马以后，因为道路嘛，就传到全世界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福音还传到我们今天要是信了主耶稣，听到这个福音，真的是我们2000多年前留下的传统，这个真的恩典永存我们还有得到。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被传到欧洲的，从耶路撒冷到欧洲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其实还是属于亚洲的中东地区这样子小亚细亚这样的一个土耳其啊这个一块这样的地方那怎么去传到欧洲呢2000多年前就是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叫做欧洲第一位信徒的故事，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我先把经文读一下。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所以呢，这段经文虽然不是很长，11、12句经文，但地名很多，我们一看圣经，一看这些地名，而且是中国人不熟悉的，我们华人不熟悉的地名，我们就很头痛。但今天呢，我们就说记住一个名词很重要，一个地名，你记住这个地名就 OK 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名是什么，腓立比。腓立比呢，是当时罗马帝国这个马其顿省的一个重要城市。其实使徒保罗呢，就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之后保罗专门写信给这个地方的信徒，就是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的一卷书信。大家知道吗？这个书信的名字就是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写的一卷书信。这个地方很重要要记住腓立比这一封呢，其实也称为喜乐的书信。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从腓立比书第4章里面出来的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和 rejoice， 喜乐的书信那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欧洲第一位信徒的故事呢，这个人物是谁呢？ 刚才我们讲了好多，刚才开头说是女门徒啊女信徒啊，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棒的，这个真的有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欧洲第一位信主的是一个女商人，有钱的 女商人女强人哈啊，她的名字叫做什么吕底亚啊，吕底亚啊，她呢是从事这个织布买卖的，一个做买卖的女商人哈啊，还有一点背景跟你们讲一下哈，帮助你们啊解读这个圣经啊，紫色呢是当时皇家贵族的颜色，据说呢这个染料非常的特别啊，来源于某个地方某种什么蜗牛类爬虫的那个分泌物哈，所以吕底亚的家乡呢就是出产这种紫色染料的。他呢来到菲利比这个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他就是从事这个紫色布料的生意啊，一个成功的女商人来到这个异国的他乡做生意，很厉害哈。更厉害的呢，他是一个啊，刚才我们读到了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很清楚的说了，素来敬拜神哈 ，a worshipper of God。他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他守安息日，他到这个城门外的这个河边跟一群妇女有一个祷告聚会，其实这样估计的话呢，腓立比这个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并不多，他们说往往在一个城里面有十个以上的犹太人男子，他们就会成立一个犹太会堂，就信奉犹太教的人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到这个会堂来聚会哈。所以保罗呢到每一个地方，你会注意到看这个使徒行传，他会到这个会堂当中去讲道传讲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哈。所以他其实保罗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都知道了，他们没有去到这个会堂，因为没有嘛，所以他们就到河边哦，河边那里啊，城门外河边那里，有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敬拜神哈，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安息日，可能就是像今天这么普通的一个安息日哈，使徒保罗呢就因着这个圣灵的引领来到这个吕底亚参加的祷告聚会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The Lord opened her heart。 我们来看到哈，救赎的大能完全出于神的工作，不是你要信就信，你不信就不信，真的是神的大能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你和我如果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身上面的这个奇妙作为，好好回想自己信主的个人经历，把它整理出来，其实就是你和我为主见证的故事。而且在这个故事，我们说的这个见证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见证的故事，其实还在继续当中，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门徒训练，跟从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操练，所以如果你呢还没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或者现在，就是神要开导你的心的机会，就像当年在河边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导了吕底亚，他的心，然后呢，或者这个机会也是叫你继续留心听传讲这个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信息，从中认识到你一直在寻求的这个道路、真理、生命。 其实我们看吕底亚这个女商人呢，在开始的时候她也是一位寻求者，她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异地打拼，她所寻求的不只是地上的一个安居之所，或者只是选个神佛，神佛很多大家都知道哈，是选个神佛拜拜保个平安，或者找个东西信一下让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吕底亚要寻找的是这位自有拥有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赐予力量与安息的这个神圣的同在。所以 这位独一真神呢，是值得他来专心敬拜和祷告的，是值得他在一周七天中放弃一天的买卖收入来专心寻求这位神圣同在。吕底亚找到了，耶稣基督就是通往独一真神的道路、真理、生命。正如罗马书所说的，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于是吕底亚的生命发生改变了，第十五节那里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你看吕底亚的生命，他的信心跟行为是相称的，是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信仰，生命影响生命，他带领全家信主而且受洗了。我们来猜测哈，因为圣经里面真的记录的不多，就几句的经文记录吕底亚的生平，他的故事，他可能是单身的，可能是一个寡妇，因为他能够带领他和他的一家来领洗的话呢，证明他应该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他可能有家人，可能有孩子，因为他是寡妇的话，有可能他是单身的话，他有奴仆，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商人嘛，对吧？而且他的家应该也不小的，他们说估计可能应该可以容纳50个人聚会，因为这个很棒的，这个是欧洲的第一个家庭教会，就是在家里，当时还没有会堂，还没有教会，像 我上次讲的那个教堂哈，欧洲的教堂还没有建起来，2000多年前没有建起来，聚会的都是在家里，在家里掰饼，在家里祷告赞美神，其实很美的哈。现在比起我们现在真的差得太远了，我们现在就主日来这个教会敬拜一下哈，或有时间的话，而且现在就说还有网路了，哎呀不用去了，就网路了，懒得开车了。所以你看吕底亚，你看他真的是不单只领了自己家人 来信主、我觉得他真的 很厉害，女强人就是女强人，不单只生意做得好，他肯定是一个很有 EQ， 我们说这个情商，还有一个现在还有一个什么 social intelligence， 还有一个社交的这样一个智商的这样一个人哈，很棒的。为什么生命影响生命的话，你要别人听你的话，你首先要怎么样活出那个生命，而且你对别人是有影响力的，不是一种怎么样从上而下的这种影响力。我现在在带这个年轻人做这个暑期，我们有一个叫做领导力的训练，我教的是什么？是仆人领袖，仆人servant leadership， 这个跟我们属世的那种很光鲜受万人敬仰的那种领袖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门训？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谦卑服侍的那种内力，真的是那种榜样。 那种领袖力才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耶稣怎么说？耶稣给门徒洗脚，哦，门徒说不要，耶稣就说我怎么样给你们做，你们就去彼此的洗脚，为更多人的去洗脚，就把这一份的爱传递出去。哦，这个不是单单讲，讲是要讲，像保罗一样他讲，但是怎么样，更多的是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从我自己的生命开始。哦，好，到了最后，到了后来，其实这个故事十六章这里下来，你们回去看的话，保罗和希拉后来这两个宣教士吧，后来就被人抓到监狱里面了。那不容易的，传福音不容易。现在北美传福音没有这个光景，没有人抓你哈。当时两千多年前保罗去传福音是会被人抓到监狱里面，还要打，哎呀，很惨的，真的还要剥了衣服啊，然后又用棍来打，打了许多棍呢，还要把他们关到监狱里面，还有那个脚呢是上了木狗的，锁起来的，哦，动都不动，动不了的。然后你看保罗和希拉，他居然半夜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想想我们今天能做到这样子吗？我们放弃星期天来聚会，我们都不肯放弃哈，难道还会为主啊？当然你就说，哎呀，保罗他是大英雄了啊，不关我事哈。但是我们来看到吕底亚，好，这个成功的女商人，她在侍奉上面哈，真的是活出她的信仰。她信了以后，她去做，开放自己的家庭去接待信徒。哦，她没有说，哦，我信了主以后，我去读神学院，我去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他没有，哦，他就是从我自己所有的开始去做，哦，我有一个家，我可以把家打开，哦，接待这个信徒，哦，这个就是欧洲的第一个家庭教会，哦，有很有历史意义的。接下来，马上接下来，保罗希拉被这个关在监狱里面，他出狱以后，出了监狱以后呢，就是到了吕底亚的家里去，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的去这个聚会。所以今天我也鼓励你和我，我也鼓励自己哈，大家自己手里有什么，不要看别人手里有什么，看你自己手里有什么，看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哦，我们说善用资源，与主同工，可能很简单，花点时间从祷告开始，时间你大家都总会有吧，起码这一点会有吧。教会的奉献，对吧？然后真的是好好祷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这个六月底六月二十五号是我们牧师的最后一个主日哈，我们之后有这个吃一个午餐来庆祝他光荣退休哈。那下来我们这个神的家啊，我们第一华人进信会怎么下去，怎么坚持下去啊？哦，或者你说，哎，那个也太遥远了。那今天我们这个门训啊，我们跟主这个亲密的关系怎么走下去啊？希望大家啊，你和我能够以这个吕底亚这样欧洲的第一位信徒两千多年前活出来的那个生命鼓励自己啊，学习他怎么样以生命影响生命，从自己家人开始啊，从祷告开始。你看他在安息日里面到河边跟一群妇女，你看有这个团契的关系，我们看到了，不是自己一个关起门来，哦，我就在那里现在就是说我就一个人挺好的，跟去教会很麻烦，真的是就少点麻烦，也不用开车，一个人就行了。那吕底亚跟人一起的去交通，一起的聚会，对吧？所以真的是能够代代相传，信仰的传承是一个什么样与人的一个相交，与信徒的相交，然后一起的向世人做见证，这个就是门训的一个操练啊。下来我们继续的做这个操练。好，谢谢大家。